我就听到神他在安慰我，他就跟我说会没事的，
祷告到事情的发生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满足了神的计划。
靠自己的能力不一定是神所要的，
求神走在我们的前面，因为这样的路我们并没有走过。
只见耶稣青年团契陪你读圣经咯，我是喜珍，
我是马大，
感谢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读的是
尼希米记第二章。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也非常的特别，首先是来自我们张真团契的学姐们，欢迎 Peggy 和巧安。
大家好，我是 Peggy。
哈利路亚，我是巧安。
再来我们欢迎来自彰化教会的林信玉执事。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我是信玉执事，
欢迎。
今天也很感谢神哦，我们再次邀请到连总的刘以云传道当我们今天的值班传道。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我是云传道。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主领马大喽。
好的，那我们在之前尼希米记的第一章读到了出生在以色列王国之后，而且是千里之外的尼希米，他愿意来看见破口，为神家忧伤。那我们上一次也有提到，面对破口的态度和行动会反映出我们属灵的高度。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继续来读尼希米在看见破口以后，他是怎么样来立下心志，然后成就神的美事。那在我们开始之前，请大家先一起低头默祷，求神亲自带领我们。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在这一章呢，我们根据尼希米的行动想跟大家分成四段来讨论。第一段是尼希米记第二章一到四节。
尼希米记二章第一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第二节，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第三节，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第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
在第一章呢，尼希米最后向神祈求的是，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那我们从这样的祷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其实已经立志要在破口上建造了。那他同时也一定也有认知到，从王的仆人要变成神的仆人，要从酒政的工作到建造的工作，其实是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现在我们来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是尼希米，是不是也可以预料到会遭遇哪些困难呢？
之前有提到说他是王的酒政啊，王应该是很信任他，他也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那这样王会让他走吗？然后我也觉得说，因为他原本也是被掳的身份，那他现在突然说他想要回去建造城墙，王会不会怀疑他是想要谋反？再来的话就是他能够放下他现在很安逸的生活吗？
那我的话就是在重建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例如说他要怎么前往耶路撒冷，然后还有在建造的时候啊，会需要一些材料还有金钱，那这也是一个他需要去烦恼的点。最后呢，就是可能他也会担心自己有没有能力去胜任这个修筑城墙的工作，百姓有没有勇气，有没有力量，有没有意愿，然后甚至会不会遇到其他的阻碍这样。
相信尼希米一定也有想到这些问题，而且我们可以从经文看到他在王面前试酒的时候面带愁容，而当王问他的时候他甚是惧怕，因为这个很有可能会扰怒国王，甚至会被砍头。但是尼希米面对重重困难的方式，我想来问问大家，他面对的方式是什么呢？
在这里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看到说，当王问尼希米为什么面带愁容的时候，他在回答之前先做了一个默祷的动作。我觉得从这个默祷的动作里面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懂得依靠神的人。而且从第一节的记载里面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在第一章里面他听见耶路撒冷的景况， 然后到王开口问他的时候，其实已经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没有灰心，然后也没有很躁进自己主动提出这件事情，而是去等候神的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
对，就像 Peggy 说的，他很沉得住气耶。嗯，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自己在面临圣工的时候，我会觉得比较需要去学习的部分。无论是圣工或是生活上的大小事，等候神、依靠神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自己常常会当事情不如想象中发展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灰心，但是从他的等候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信心跟耐心去仰望神。
嗯，感谢主。就像 Peggy 所说的，尼西米真的教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祷告来等候神施恩的手。而且刚刚 Peggy 其实讲了好几个重点。
对，
事实上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示范了好几种不同层面的祷告。那第一个层面呢，就是遇到事情他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其实当我们看见教会的破口或者是软弱，还是我们面对自身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情绪，但是尼西米教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神面前忧伤痛悔，禁食流泪祷告。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恒切祷告等候神的时间。我们为破口或者是苦难哀伤或愤怒的时候，其实需要能够控制，不要让它变成一个血气，这样会让我们心怀不平，甚至失去了判断的能力。而且有时候我们面对现实或苦难的忧虑，我们一直去思想它，会变成一种恐惧，而让我们看不到神。在这里我们可不可以请信玉执事用圣经的例子或者是用自身的例子来跟我们分享呢？
好，那各位大家好，当我们在立定志向做事工，为这些事情来发出热忱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不如预期，或者是面临冲突，我们这时候会感到恐惧跟退缩。这样的事情呢，在小弟的经历当中也常常发生。那如刚刚大家讲的，能够祷告静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导师，既然是神的工作，我们都知道有他最好的安排，所以当有遇到上述的这些痛苦破口或愤怒的时候，我们可以退到旷野。旷野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没有纷扰的地方，可是不是一个舒适的地方。那在旷野时间有时候可能是长或短。摩西在旷野40年，一开始呢，他其实在出生的时候，他在埃及王宫学了很多的知识，我们知道他很有能力，他觉得他应该为了神可以做些什么。他认为他不是埃及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看到一个埃及人来打了一个希伯来人的弟兄的时候，他见旁边没有人，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了，并且藏在土堆里，
然后以为没有人发现。
是，可是呢，这件事情呢被法老听见了，他也知道了，所以他就想来杀这个摩西。摩西就想要躲避法老，逃到米甸地方去居住。所以呢，摩西在年轻时期的时候，他有这样的遭遇。确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都准备好了，我有很多的能力跟专才，我可能也能够为神来做什么。可是呢，实际上靠自己的能力不一定是神所要的，只有愿意成为神所要的才是恩赐。所以在这40年当中，他在这个平静的地方进一步来思考什么是神他要的，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神的仆人。神所要用的人必须要有一些历练，他要先战胜自我的一个期待感。你面对不如意的事情，你一定会有期待落空，也会有怀疑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甚至会感到恐惧，我应该怎么做。我们现在怕失去什么，所以无论是哪样，都是我们可以在这个静默的旷野，在等待当中，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做的预备。
谢谢信玉只是给我们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摩西一开始是真的用血气想要来成就神的意义，可是最后的结果是他必须退到旷野去，重新真正的学习安静，学习谦卑跟敬虔。那尼西米呢，在这边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面对的方式是把这些哀伤、这些痛楚都转为恒切的祷告，然后以祷告来交托跟等候神的时间，知道这是神的善工，不要急躁，不要躁动，必须要让神来走在他们的前面，然后不要超越神的旨意，所以以信心跟耐心来等候神的预备跟开路。那他等候多久呢？我们可不可以请宜云传道从经文来跟我们解答？
这个问题很好啊，因为我们会去看到一个圣经的细节，在时间上，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可以看到，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祭司流月，这个时候尼西米听见了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消息。那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讲到同样亚达薛西王的二十年的尼散月，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时间的推进，中间其实经过了四个多月。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祭司流月其实是希伯来历犹太历的九月，那尼散月又称亚比月。亚比月我们如果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第一节就知道，哦，亚比月就是一年的第一个月，这中间大概就是四个月多。那在这样子的一段时间里面没有看到细节，究竟尼西米他怎么去度过这四个月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看见就像刚才大家的分享，其实这是一段用祷告经过的时间。
确实就像云传道说的，在这四个多月里面圣经只有记载了尼西米的祷告，没有提到其他的事。那一直到亚达薛西王主动开口询问他，这中间经过了一百多天，就是一百多天的考验。那每过一天其实考验更大，可是一旦我们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操练的话，我们的信心跟灵性就会成长。那就像诗篇二十七篇十四节教导我们的，要等候神，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神。那我在这边想请问一下大家，在恒切祷告耐心等候上是不是也有经过这样的历程，有没有什么样的体验呢？
关于祷告等候神的话，就我自己有遇到的是，就是身边有人他们关系变得不太好，听起来可能没有很严重，但是在他们关系不好那段时间就让我也很痛苦，因为我跟他们感情很好，我就很希望他们不要那样很冷淡，好像把对方当空气一样这样子。后来我就想这种事情应该要放在祷告里面，但是就真的体会到真的要等候，因为就真的祷告很久，可能几个月这样子，然后过程中有时候也会就可能自己做梦，梦到他们突然间就化解误会啊，终于和好之类的，但是都没有，
是太希望对方和好到，
对对对，
做梦梦到，
对，然后可是后来发现没有这样，然后都还是很难过。那可是就感谢神，真的就学习等候，后来他们确实是有愿意向对方去迈开一步，进一步改善他们的关系，这是我自己遇到的例子。
那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有遇到一件算是我人生当中还蛮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就是我的爸爸他被诊断出他的心脏有疾病，然后医生说他的状况非常的严重，可能时日不多这样子。当时的我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候我也是还在读大学嘛，我的课业也蛮重的，各个方面都觉得怎么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他，因为医生说他的这个状况可能也没办法做手术，只能够走一步算一步。当时的我就一直为了这件事情不断不断的祷告，因为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非常的无力，就是我什么也做不了。结果就是在某一次的祷告当中，我觉得神很奇妙的是，在那一次祷告里面，我也是同样的在为了我爸爸的身体的状况祷告，然后我就听到神他在安慰我，他就跟我说会没事的，就是这四个字。然后 我其实是第一次在祷告当中有听到这么清楚的声音，
哦，是真的听到声音，对，
对，就是真的听到一个声音这样。然后祷告结束之后，我也没有再为了爸爸的身体状况感到很愁烦，不是因为说我已经觉得放弃了麻木了，而是我知道神他真的会看顾。之后现在我爸爸还健在这样，然后对，然后虽然他还是要固定的回诊，但是他的状况已经好非常非常多了，我就觉得真的是神很奇妙的看顾跟保守，
很大的神迹耶。
这些历程真的是非常的艰难，可是我们真的确实就在这一天又一天的时间过去，我们其实真的在操练我们的信心。那我也常常会听到有弟兄姐妹问说到底要祷告多久，那小妹从我自己先生生病的经历，再来就是听王明昌传道的正道，归纳出一个主耶稣还在船上的祷告法，就是真的遇到事情我们不要惊慌，不要马上就跑去说夫子你不顾我们了吗，而是要记得主耶稣在我们的船上。那就像但以理他曾经为了要求明白异象，然后他祷告了三个七天， 可是神的使者对他说，其实他在祷告的第一天，神就已经听见，就已经蒙应许了。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靠着祷告来等候这个时间。那要祷告多久呢？你就是要一直祷告，祷告到你觉得你的神跟你同在。我们的祷告不是要马上就看到神的旨意，看到神的成就，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建立我们的耐心，然后直到我们能够有即便如此或即或不然的信心。
这就让我想到传道书的第十一章，这边说到，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这边讲的就是尽力去做本分，日久了自然而然水稻就会渠成。你看不到未来，但是你就尽力的去多做一点祷告。到底祷告到什么时候？在第三节又说，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我们常常用这一节来勉励祷告，就是水蒸气一直的蒸发，然后一直上升到空中变成云，所以云累积了越来越多的水了之后，它足够了，它就会落下来成为雨。当我们的祷告不断不断的累积在神的面前，被神纪念，等到神觉得时候满足，我们自己的改变足够了，那神就会自然的降雨。祷告到神觉得这件事情的发生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满足了神的计划，自然就会降雨下来。树要往南或往北倒，就是看神的意思，而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四节又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在那里看，永远都不会有结果。在时间当中，我们要怎么去度过等待的难熬呢？在跟小孩相处的过程中，他们有时候也对一些等待会觉得很急躁，到底还要等多久？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你做一点别的事情，时间就会过得很快，你不要一直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那他就可能就去做他该做的事情，然后突然的时间就到了，就那个正在等待的事情就完成了。同样的我们如果在那时候只是一直关注焦灼在我们所在意的那件事情上，其实不会有什么改变，我们也会把时间过得很难过。第五节，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我们看起来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但其实在我们看不见的暗处，骨头在生长，怀孕妇人的胎也正在长成。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我们不知道，但是行万事的神知道的。所以就像刚才幸运执事有讲到摩西，他可能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正是时候啊，水果登丢席啊，错过这个时候这就太可惜了。但是对神来说，现在的他不是时候，
对，
神有一个觉得最好的样子，而摩西还未够班，还没有达到。
这让我想到啊，之前我听到一篇道理说，我们是神的器皿，但是如果那个器皿里面已经有水了，那其实神就没有办法拿它做水，所以神要的是一个空器皿，是这样的概念吗？
也算了，就是器皿自己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但是用它的人知道，根据他的需求，这个器皿应该要怎么样。所以也许他已经捏好了，但是他可能里面湿湿的，必须等它干燥。所以只有行万事的神才会知道什么是时候，
什么是最好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是时候，所以第六节，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就尽力的做该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应该要尽的本分以及我们的祷告。 那我们说要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到底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应该也不是一直祷告同样一句话说，神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求病得医治，或者是我们想要求一件事情发生改变，我们就祷告一个小时，就一直说神啊，求你让我的病好，神啊，求你让我的病好，神啊，求你让我的病好。
我曾经这样祷告过，
我祷告这样应该过两分钟，我们就已经不知道祷告什么了吧？
嗯，对。
那所以何不我们就不要再一直针对那一件事情祷告，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对于那一件事情的感受，我们就跟神倾心吐意，神啊，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这样痛苦，我有怎么样的忧虑，我怎么样，我们把我们心里所感受到的讲给神听，圣灵会帮助我们去理清自己到底纠结在哪些地方。当我们祷告讲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圣灵也会引导我们出现神的话，去改变我们原来的想法，或者让我们产生一些信心，去对于我们一开始觉得很纠结的地方有了转念，
不同的想法。
对，那所以祷告一部分是让我们去体验到神，一部分是让我们自己被神改变。
嗯，
那所以要祷告到什么时候？祷告到我们被神改变，
祷告到我们被神改变，或者祷告到我们抓到神，体验到神。
对，还有一部分，比如说回到尼希米记的时候，他到底要祷告到什么时候呢？其实就是
祷告到神开路啊。
对，
祷告到神开路。
对对，他其实就是一直在做该做的事情而已。你看他的回答，后面王问他，他讲的那些回答，你知道哦，他在这四个多月当中不是脑袋空空一直在问神啊，我什么时候我可以去救我的国家，而是他想了非常多的事情，然后也已经对那个问题有很多的了解，然后才会去想对策。
对，因为其实后来那个王问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批他的计划嘛，他想要跟王要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感觉出来他好像其实已经在这么长祷告时间里面，或者是神已经帮助他 list 好。
对，也许那一些思考也都是在祷告当中神带领他去构思的。
感谢主，大家都提了很多美好的教导跟例子。我们再回来看，其实在尼希米的祷告上，我们看到他第三个层面，他是凡事先祷告而后行。在第二节王问尼希米你要求什么的时候，很明显神已经要为他开路了，但尼希米的反应还是先默祷天上的神。所以这个第三个祷告是真的要先祷告而后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所行的事情上面先认定神，然后求神走在他的前面。就像主耶稣在每件重要的工作之前都会先祷告。那我也想问问大家，平时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那在什么情境下会先祷告？
通常我们饭前会默祷嘛，然后睡前或是出门前会祷告。所以你们开车前会默祷或祷告吗？我以前在高中有一次啊，就是和爸爸出了车祸，那当时候爸爸他就很快速的喊了一声哈利路亚。那一次呢很感谢神，虽然就是很简短的讲哈利路亚，但是神保守了我们，让我们的人跟车子都平平安安的这样。后来我连在骑车中我自己就会直接祷告，因为其实车子在马路上超危险的，出过车祸的人都会怕，
真的。
我必须要说台湾
的马路
非常可怕，
所以我开车前也一定要默祷。
那好像默祷在圣经中的例子比较少，但是呢我觉得看到这一段圣经的记载也让我想到说，诶，默祷也是向神说话，也有功效，不会因为我们当下时间短那神就不同在，也让我觉得神是随时随地在陪伴我们看人的内心的神，即便在很紧急的情况下只能默祷，但神也会帮助。然后我们也看见说，如果像尼希米他是站在神这边的祷告，那神会垂听。有一次我在大学分组的讨论说要一起做报告的时间撞到了聚会的时间，那我就想提议改一下时间啊，因为那个时间想要去聚会敬拜神，结果就被同学刁难，那个同学脸就很臭，然后突然很生气跟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我当场就吓到啊，好像很不好意思要让人家配合你，我就很为难，所以我很紧张的先跑到厕所里，其实不是要去上厕所，上去祷告，我就求神赐给我智慧能够好好应对。后来回到位置上感谢神，同学就突然改口说，好，没关系，那我们就改其他的时间做报告，化解了我这一次的人际关系的危机这样子。 子。
对啊，其实这个在平时要凡事先祷告，然后遇到事情先祷告，是真的需要操练的。在我出信的时候，感谢神的安排，让我们开始一段长达十多年的读经团契。那一开始我对于读经前要默祷，再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再奉主耶稣圣名开始读经，我很疑惑，觉得这很多的仪式。可是当时带领我们读经的心灵很坚持，后来我慢慢把神的话吃进去以后，才渐渐的变得顺服，然后谦卑，知道凡事要由神开始，还有圣灵带领的重要。那后来我在实验室呢，也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那当时我们需要解开一个调控胚胎发育的机制，二三十年来其实一直都没有人解开。在那个同时，我们实验室没有经费，然后又是跟几个顶尖的实验室在赛跑。那包括我还有之前几位学妹都尝试过，实验都做不出来。后来因为读经前要祷告的教导，我又读到箴言三章五节说，你要专心仰赖神，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方向。所以我就开始每次实验前都跪下来祷告，祈求神，您是造天地万物的神，一切都是您所造的，如果您愿意，求您将这样的奥秘向我解开。那一开始我就是简单的默祷，可是越祷告就觉得越迫切，然后越祷告就越有力量，然后那个祷告就越来越长。那因为我都跪在那个实验室的铁凳上面祷告，到后来我的那个膝盖上面都有那个铁凳的公司的名称。那结果神就真的为我们解开了这个奥秘，让我把实验做出来，而且还带领了整个投稿的过程。最后我们的研究真的发表了，而且是发表在一个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期刊上面。那我也理解到，我们凡事就是借由祷告来认定神，这是在表明神的权柄，也要祈求神的同在，也祈求神走在我们的前面，因为这样的路我们并没有走过。也让我们清楚的知道神施恩的手。
好，那像我们家不管是要出门团体的活动，还是小孩子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们也都会有祷告的习惯。那就像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七节这里说到的，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我们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如果都能够把我们要做的事情交托给神，奉主耶稣圣名说我们要来做这事情交给神，那神必带领我们过程当中的每一步。
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段，第五节到第九节。
第五节，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六节，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七节，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八节，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九节，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
好，那我们这一段有没有大家想要分享的呢？
我其实在想说，他面带愁容被王察觉，不知道他是刻意为之，还是他是在服侍王过程中不小心透露出他内心的愁烦，或是怎让王看见之类的。但是这个情况其实对他来说有生命危险，可是神却让这个变成了机会，使尼希米踏出重建城墙计划的第一步。
我个人会觉得应该不是他刻意的，也许他也没有特别露出愁容，因为他要愁的话，其实四个月前他就已经可以愁，他每一天可能这件事情都挂在他的心上，但是他还是很尽力的去做好纠正的这个工作，仍然保持他一贯的服侍的这种态度。但是王却在这一天突然去察觉到，哎，你为什么今天有愁容？也许他只是一个不经意的表情，但是神让王去解读，这不是别的，这就是你心里有愁容。就好像箴言的二十一章第一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王的心会怎么样去看见以及解读，这是很难说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看见一个可以是危机，但是神让 让它成为转机的点。另一个呢，其实在第六节特别讲了一句说，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其实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这一句，但是后来读就觉得，哎，为什么要特别写这一句呢？
嗯，
那其实王后坐在王的旁边，它也可以是转机，也可以是危机。你怎么知道王后在那里，她是要去帮腔呢，还是她要扯后腿呢？嗯，就是王可能觉得可以的时候，王后会不会说，哎呀，那这样子谁帮你倒酒啊？其他人可以值得信任吗？
挑拨离间。
对，所以哦，又多了一个变数的情况下，我们更可以看见真的是神的带领。
嗯，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对
对，不但王没有追究他的愁容，而且第六节说王是喜欢差遣他去，而且恩上加恩，愿意给他所需要的诏书啦、护卫啊、木料啊，让他来重建城墙，就是我们原本刚刚预想的那些难题。那其实神早就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真的都要从施恩的手开始才能成就。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好，那这一段我还想请问大家，还没有要分享或补充的呢？
我在读尼希米记二章二节的时候，就是注意到说王呢看起来是很了解尼希米的，然后也很关心他。那尼希米在和王说话的时候呢，也可以很坦诚，所以我自己猜测他们二者的关系应该是蛮不错的。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也要和周遭的每一个人都建立好的关系，这样如果说我们要做圣工的时候，也有可能可以从他们其他人得到意料之外的帮助。
嗯，确实是这样。就像箴言二十章说的，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尽管尼希米知道这是神为他开路，也抓住机会来开口了，但他所使用的言语都是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王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很谦卑谨慎，然后很有智慧的对答。那有时候我们做教会的圣工跟同工相处，其实言语跟态度要特别的小心，不要觉得我们这是在做圣工，你们理所当然就是要配合我。尤其是我在学校教书，那老师当久了很容易说话就是过来过去坐下，
命令式，
家里的人常会跟我说你在叫狗吗？其实必须要常常提醒自己。所以后来我对同工会特意用您这个字，那有些人会觉得我太生疏了，其实是我要提醒自己要温柔谦卑。那也有一位传道就曾经提醒大家说，神是要我们以仆人的态度去服侍，没有错，可是我们要弄清楚我们面对教会的工人啊，还有这些服侍的人，他们是神的仆人，不是我们的仆人。那所以我们其实是应该要怀着感谢神的心，然后去对待去尊重。同时另外乔安的补充也让我想到，其实身为基督徒，我们不单是在教会里面要荣耀神，我们也可以借由我们的工作来荣耀神，不要在我们的工作上反而让神让教会被鞭打了。
嗯，
感谢神。其实这一段我们大家已经都做了比较详细的查考跟默想，也去对应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去思考我们在侍奉当中，即使我们是在做世界上的工作，我们仍然是以神的仆人的心态来做我们这些职责，让人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耶稣。那并且我们在真的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也更加的谨慎自己侍奉的态度，以及对待其他同工的态度。那在这里我们这一切其实它的根本就是我们祷告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够维持一个长期稳定与神深入的交通，那其实我们就能够在大部分的时候能够安静的等待，去查验神的时候，并且也能顺势而为。尼希米他怎么会知道说这一次王问他 你怎么了，你心情不好吗的时候，他要讲到这一件事，
还是他就是轻轻的带过，就没有啊，
对啊，
还好，或是身体不太舒服，或是怎么样？他怎么知道就是这一次他可以去把握这个机会？其实是他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神的灵在他的心中，神的话放在他的口中，所以他就去说出了这个事情，然后也把握住这个机会。王问他什么问题，他就把他已经在祷告当中以及在这四个月的准备当中所思考过的这些谋略能够有条理精准简洁讲出来，而且很有礼貌，让王觉得能够喜欢，这都是取决于我们的祷告生活是不是扎得够深，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就一些我们超凡的事情在那些表层一直跟神 argue，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使自己的内在去贴近神的计划。如果我们能够更加的去贴近神的心意，我们就能够看见神施恩的手的帮助。
感谢主，我们真的很舍不得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先暂时告一段落。大家平安，
平安。